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声梦奇缘，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他曾经非常顽皮，也够胆大。
这么空旷的地方，弄一点动静出来，然后上面架着那个火药的那个天线管子，然后就把点着，然后就轰的一声，对啊，轰的一声爆炸的。
他也曾为了学笛子而谨小慎微，
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说：“我想学笛子，你能教我吗？”
他渴望上学，却只能在教室门口徘徊。
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躲在他们课室的门口。从小学到初中，基本上每个课室我都去待过了。
上帝的恩典使他有机会进入盲校，多彩的生活由此开始。
一放学吃饭呢，个个都拿着这个饭盒，因为怕撞到嘛，彼此就敲着可热闹了。第二天，然后我也尝试着跟他们一块敲，加入他们的敲饭盒大军里面去。
生命渐渐成熟后，他变得谦和稳重。
我觉得我是经历上帝给我的爱是比较多，所以我也想把这一个从上帝得到来的这份爱心来服侍我们的团契啊，我们身边的肢体。
有如此大的变化，只因当初简单而成为美好。
就是我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简单，我们只要信，他就会接纳我。
欢迎收听《顽皮胆大却因简单而成了美好的弟兄》，启峰。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静。本期节目的主角是来自广州的启峰弟兄。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了他小时候的一些非常淘气的经历，还有他是如何通过学二胡的老伯认识主耶稣，并且信靠主耶稣的故事。我们的上帝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奇妙的带领，那么启峰弟兄也不例外，在他的生命当中又会出现哪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蔡启峰的故事，下集。
从2000年开始，然后上面我就说了，就认识了那个为我传福音的那个
老伯伯。
这时间的话，坚持了大概有3年。到2003年，我就通过教会的义工认识了香港的朋友吧，然后就介绍我们去上学。
就是说，自从你认识福音以后，上帝就为你预备了这个上学的机会。
对对对，一直是在预备。虽然我们一开始都没认识他们嘛，然后有一次教会来了香港的一些朋友，就是过来交流，过来探访的。牧师就给香港的这些朋友啊介绍了我们俩，刚好来的也有视障人士的一些朋友嘛。然后他们香港的这个教育各方面都比我们广州啊这边的要好然后他就问我们两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想不想去上学？ 可能要离开家人，或者是就是长期在到广州去，是这样子。
当时你们听了这个消息什么反应？
就觉得好奇怪呀，我们看不见还能上学，因为从来是没有想过一个盲人能上学。
哦，所以非常的惊喜。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高兴，有点憧憬的感觉，想去尝试一下，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平时小朋友他们都去上学嘛，去感受一下上学的那种气氛。
嗯，也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哈。你现在觉得是不是上帝派这一批的牧者来探访你，顺便把上学的好消息带给你？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些牧者过来探访，不单单只是探访我，然后他们还有他们的一个工作啊，他们有他们需要探访的对象。我可能觉得刚好上帝是为我安排的这件事，刚好他们也有视障人对，然后刚好他们就也遇到了同样的视障人，可能就是上帝的
特意的预备，
对，预备嘛。如果不是他们预备的有视障人过来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跟上学就是无缘的。
所以这个真的很感恩，你看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首先你要接受主耶稣，你要信他，你信他之后呢，可以进到教会里面，那么教会的牧者可以过来探访的时候正好把这个消息带给你。如果你当初没有信主，那么他们自然可能不会有机会来认识你，是不是？你当然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了。
对对对，
哦，真的很感恩。
到了2003年的9月中旬，因为那时候都开班了嘛，就是开学了。我上学是在10月1号上的学。对，
那天的景象你还记得吗？
非常记得，就是当临开学的时候，那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得非常精神。太兴奋了，是吧？把那个行李要捡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老爸帮我们扛这个行李，扛了两大袋，就觉得什么都得往学校去搬。
住校了是吧？要住到学校里面去学习。
对对对，
是吧？
对，是的，跟其他小朋友一样的学习，进入了校园的生活。
嗯，那你当时因为你毕竟进得晚嘛，嗯，那你进去以后，跟得上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节奏吗？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神的哈，他们正在学最基础的盲文知识。就是当时的老师跟我们说，你来的比较晚，那么你必须要把这一个月的课程得
补上
啊，你才能跟得上呀。
嗯，
当时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也是感受到神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带领，对我们的爱是非常足够的。然后这个月的课程，他那个老师专门每天下班或者是中午他们利用他休息的时间就跟我们讲。
哦，老师特别加班给你们补课。
对，就是特别特别有感受到神的对我们这些群体的这个带领啊，是超越常人的。我觉得就觉得这个神跟我父亲一样爱我。
学校的校园的生活跟你憧憬当中的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我觉得不一样。在老家的时候也曾经跟过那些小朋友去到学校里面去听他们上课，其实那些老师啊那些人都看见我们去，然后他们不理我们而已，就不赶我们。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躲在他们课室的门口，在那里坐着，在那里听他们讲课。从小学到初中基本上每个课室我都去带过了，课室门口都去带过了。就觉得跟盲校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受视力的限制吧，没有他们的那种 活泼，总觉得他虽然是说都是一样的开心聊天或怎么样的，总觉得缺乏了一点灵动性。
嗯，明白明白，因为视力不好，他也不能不敢有特别大的动作。
对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管仲盲校是比较小嘛，容纳的人又比较多，然后一放学他们也感受到他们非常热闹的，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视障人士，就觉得很奇怪啊，就一放学吃饭呢，个个都拿着这个饭盒，因为怕撞到嘛彼此，就敲着可热闹了，
出点动静让别人知道你在这儿，
我在这
儿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个在平时普校里面是没有的，在普通学校里面的学生是不需要的，
这是盲人的特点，就是你必须出声，否则的话大家就会碰撞。
对呀，就是要不就被碰到了呀，要不就被绊倒了呀，是吧？所以从那时候我也学会了，第二天然后我也尝试着拿着饭盒跟他们一块敲，加入他们的敲饭盒大军里面去。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这个是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盲人跟健全朋友
一个区别。
哇，我这也是头一回听到。那之前因为你不经常被碰到，是因为你周围的人都能看见，
他们都躲着我。到了他们老师都给我们补课补学盲文，也是很感恩啊，就是我用了基本上就背那个盲文的字母啊，基本上我用一个多月，我就把全部他们要上基本上要上一个学期的那个盲文的那个所有的拼音字母都背完了。其实好像也不难啊，我就跟老师说，但是我上学的成绩很差。
哎呦，这个很奇怪了，这么聪明没考出好成绩，除了平时有文化课的学习还做些什么？
课外生活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充足的，去跑跑步啊，锻炼一下身体啊。
怎么跑步？
我们盲校有那个有一个跑道，特别特别短，你知道吧？它铺的是那个塑料的橡胶的那个跑道，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有低视力的嘛，一开始他们也在那边跑步，然后我也还像以前的样子，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啊，跟着他们后面就跑。
嗯，顽皮依然没减哈。
继续发扬。偶然的一个晚上，下晚自习以后，就听到有笛子的声音。其实那时候对笛子是一点都不了解的，然后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动听，当时觉得是不是人家就是高年级的那些同学在上面放 CD 啊，或者是放那个磁带的录音。我们就循着笛子的声音然后就往楼上找，一层一层楼的找了这层，
闻声而去。
对，然后结果去到现场以后发现不是播放的，是人吹的。
哟，是人家现场演奏版的。
对，是演奏版的。然后最记得那时候他在练习的那个曲子叫平湖秋月，所以那时候感觉特别美，听着听着然后就想，就是说想学呀，想学，
是被他的音色所吸引的，是吧？
对，
第一次
刚开始的那种音色，那种很清澈、很浓、
婉转动听，
对，很婉转动听的那种音色给吸引住了。但是自己小啊，然后不懂，有点害羞啊，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教啊，是吧？
这个时候害羞了。
这个时候有一点脸皮有点变薄了。
看到是遇到自己中意的事情哈，脸皮都会变薄。
我发现是回去跟我哥在商量，我说我想学这玩意那怎么办呢，还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教。
对，
在宿舍里面呢就说我就问他们，我说吹笛的是哪个班的呀，然后他们就说 他是已经读高二还是高三的，这个具体我就忘记了，因为时间有点长了。他们说他每天都会在上面练笛子，无论是下雨刮风他都会在那儿练。然后第二天又听到他在上面练，然后这一次的话就跟我哥商量，我说那他练笛子总会口渴吧，然后就想出，我说嗯，那时候也生活费嘛也不怎么多，以前学校不给我们，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是说去点外卖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打电话到外面的小卖铺去让他们送菊花茶。我想学嘛，然后总不可能空手去嘛，然后就这么想的当时。然后他练完以后就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说，我想学笛子，你能教我吗？
直接开门见山。
对呀，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就是那种绕弯啊，就比较含蓄的那种语言。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当时他也是很惊讶，他说啊，你想学？他说学这个很枯燥的，你能不能耐得住寂寞？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如果你想学的话，从你的这个就是一种行为上的一个改变，不要像以前那样这么调皮，这么好动，就是得失去一点东西，去专一的去练了。他就让我回去自己再思考，再上到楼上去找他，就是没有跟他给他答案之前，他就跟我说练笛子的这个就是打基本功的这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很枯燥，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得下来。然后第二天我就去说，我说愿意学啊，从那以后就没有这么调皮了，真的没这么调皮了。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笛子启蒙老师，他平时教我的时候也非常非常有耐心，因为他也是看不见嘛。
嗯嗯，
他是低视力的，比我好，我是全盲的嘛，大家都是看不见的缘故吧，所以教的方法都是一个一个孔教我怎么按，然后站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哪个站姿是比较好比较有科学的。从那以后我跟他就是成为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除了老师的身份以外，就是他就是我的一个大哥哥。
那你现在笛子吹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这个没有还给他，就是一直有练习。
那你方便给我们大家来一段吗？
我拿箫来吹吧。
现在还会吹箫了？
其实箫和笛子都是相通的，箫的音色会更加的柔软一点，更听起来那种韵味更好一点。那我就随便吹一小段吧。
好，请。
上学以前的学费啊都是香港那边资助我的，然后就想着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嘛，就想让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比我们更需要的人还很多。
是的，是的。
然后就想要不就赶紧去学一个
技术
然后出来工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给承担这么多的这个学费。到2007年我就转学了，我2003年去盲校的，这4年当中就跳级。我本来应该要上12年，
可是很奇怪，你学习成就不好，为什么还可以跳？人都是拔尖儿的跳级。
就是平时，也下了点功夫吧，反正跳级的要求达到了。每次考跳级的试都是，要不就60分，要不就61分，多一分都没有。
转学是谁帮你联系的？
我自己呀、啊，我们也学了计算机，然后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就在网上查，自己去找这个学校，在网上找到以后，就刚好他们对在招生，偷偷的去报名。正常的学校来说，你要退学，你要转学是需要去申请
的。
然后我觉得我等不及啊，那时候那个迫切的心，我就觉得我等不及、啊。然后就偷偷的报完名，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外面一个志愿者然后带我去的、在一个周末，刚好那边有值班的老师，然后带我去报名，然后就这样子就对顺利的转学了，偷偷的转学了。
那你怎么转的呀？之前的学校有没有难
为你，
或者是没有，就是你说你要走就可以走？
没有，我也没跟他说走，
就直接人就不见了。
对，人就不见了，以后学校打电话来找啊。我说我转到别的学校去了，然后他说你干嘛不跟我们说呀？我说怕你们不批呀。
你看看，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
半对半错吧，我觉得。
其实转学，你认为转学是对的，但是转学的方式你觉得不是特别的光彩，或者是
对？如果按照圣经所就是教导的。不应该是这么做，因为灵命那时候还不怎么成长嘛，成长的不怎么好，然后
很小，
对，然后就不跟学校说啊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种行为都是不好的。后来就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做了这个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到了那边的学校，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自己选的，就觉得也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因为那个学校环境是特别差，那个老师也没有以前盲校那些老师这么负责，因为都就是他们主要对主要针对的是成年人了，不就是待遇上面不是小朋友的角色了。过去以后我就开始学按摩啊，学推拿这样子。第一个学期我就出来，就是找寒假工。然后我基本上，每天下午下课我就跑出去。
那这样其实你也有了自己的收入了，这时候。
对，香港那边的话，我就跟他说，
我已经
学费就不用给我打了，就让他们联系有需要的人去交给他们负责。
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灵命也开始渐渐的有增长了，是吧？有没有找到和你一样也同样信仰的盲人朋友？
有很多，在学校里面，因为学校不是不给传这个福音啊，关于信仰的东西，抓的都比较严嘛。然后我认识了比我大一届的那些师兄弟。就是那些师兄师姐他们，他们当时有一个团契，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教会的牧者到学校去跟他们讲道，跟讲福音讲道这样子的。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跟他们也就去参加了他们这样的团契。
对，因为他们也不是经常过来，就也是断断续续的，因为那时候我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所以也是断断续续的跟着学校的那些牧者过来就听一听，很快就3年就过去了，就毕业了，然后就出来工作，正式的出来工作。
那我现在看到你有写在一个团契当中来服侍，那这个团契是你工作以后重新加入的一个团契吗？
是的，他也是以前去我们学校的牧者的一个教会就参加了这个团契的服事。这个团契的话就主要是给视障人士开的， 基本上就每个月都有一次的聚会。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这个成长就是说，就是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应该要做到就是服侍主，然后就懂从服侍主的这个过程中来更加懂得去跟身边的那些肢体去交通去联系，就懂得怎么去服侍神和服侍人。
哦，因为我知道必须服侍，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人看到以后都愿意。你是为什么会愿意呢？就是你是因为经历到上帝太多的爱，还是被上帝的爱激励，还是什么原因你愿意来服侍我们的上帝？
我觉得我是经历上帝给我的爱是比较多，所以我也想把这一个从上帝得到来的这份爱心来服侍我们的团契啊，我们身边的肢体，就这样子。
那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多的看见？
我觉得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到服侍神和服侍人，在里面或许是有不尽如人意的一些事情，一些做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那种爱。其次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从一个调皮到一个现在算是有自己一个小事业的一个成熟的过程。
这一路走来也是上帝的带领。
带领，对，上帝所赐给我这个卑微的一个器皿的一个莫大的福分和恩赐。把这份从上帝得来的这份恩赐来继续的把它传扬出去。
传递出去。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祝福的管道，让福气借着你源源不断地流向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话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用生命去感动其他的生命。
启峰弟兄说，他因为得到了太多上帝的爱，所以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份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爱吗？就像启峰弟兄所说的，信耶稣很简单，只要我们愿意信主耶稣，他就接纳我们。愿上帝赐福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